在这几天早晨灵修的时候，一路唱着崇拜要唱的诗歌，所以越唱就越能够欣赏，能够回味诗歌那个意义。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都有神爱的印记。今天和大家继续去思想圣经里面的人物用一次的讲道来到思想他人生的重点。在我的投影片上面，我们看见一个大家熟悉的人物 Princess Diana， 戴安娜王妃。Diana Frances Spencer 在1961年7月1日出生。在英国一个贵族的家庭出生，他人生有很多的希望，但有更多的失望。当戴安娜出生的时候，他的爸爸非常失望，因为在他出生之前已经生了两个女，而爸爸很希望第三个是生仔。根据传统，有一日如果当戴安娜的祖父死后，贵族的名衔、财产、物业全部就由戴安娜的父亲去承继。但可惜父亲连生三个都是女，如果没有仔生的话，那后来他死后就要将遗产呢留给家族里面最近亲的男性。好彩在三年之后，戴安娜的细佬在1964年出生了。在1967年的时候，戴安娜有另一次的失望，因为他的母亲不忠，结果父母离婚。戴安娜和他的姐姐弟弟抚养权交给由爸爸去接收，之后爸爸就将两个姐姐送到寄宿的学校，所以留低戴安娜和她的弟弟，就爸爸请一个保姆来照顾他们。自此之后，戴安娜照顾她弟弟好像妈妈的角色一样，两姐弟感情相当好。到戴安娜九岁的时候，在一个很不情愿的情况之下，就被爸爸送了她入私立的学校寄宿。戴安娜就因为要离开弟弟非常伤心，请求爸爸改变她的心智，但是被爸爸拒绝，结果戴安娜又一次失望。去到学校，戴安娜的成绩并不是很好，不过呢有几样相当出色的，她游泳和跳舞是一流。那时戴安娜的理想就是将来做一个舞蹈家，但后来她的舞蹈老师说，戴安娜你不适合做舞蹈家，因为你生得太高了，1.77米，即是大概5英尺10寸高，跳舞不是太適合。当戴安娜16岁的时候，遇到当时的查理斯王子，他们在一个 party 里面认识，于是戴安娜对爱情产生希望。而当他20岁的时候，亦是他人生最高潮最兴奋的时候，1981年7月29日与英国的查理斯王子举行了世纪的婚礼，就是在英国的圣保罗大教堂举行，当时参加有2650位的贵宾，而全球有10亿人在电视上是观赏他们婚礼的直播。之后的两三年过着相当甜蜜的生活，三年生了两个儿子， 就是 Prince William 威廉王子，以及 Prince Harry 哈利王子。但是入了皇宫之后，就好像在水银灯底下众目睽睽，成为一个公众人物，常常被狗仔队摄影师是贴身的追踪，毫无私隐。而他的打扮，他的衣着，一举一动，亦都是当时英国所有女性模仿的对象，面对很大的公众压力。戴安娜王妃有时会传出了跟他皇室的家人呢不和的消息，而没几耐他都发觉查理斯王子和他的旧情人卡马拉藕断丝连，使得戴安娜的婚姻非常的痛苦，几年之后也都迅速很快脆结束。1992年他们结婚只不过11、12年的时候，就和查理斯王子分居，再过4年之后正式离婚。离婚之后，戴安娜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因为成为皇室成员面对相当大的压力，而患上了暴食症，一日食4次、5次，每次食都是食到过饱，肚胀呕吐出来。后来1997年，戴安娜和埃及一个有钱仔在纽约度假时候认识，两个人亲密的关系直被英国的传媒曝光。8月30日，戴安娜和她的男朋友一个多迪耶法兹在法国巴黎的隧道，因为被狗仔队追踪，司机醉酒驾车意外，戴安娜身亡，享年只不过36岁。从1981年结婚到1997年去世，戴安娜一生都是名人。除了个皇室的身份之外，有几样是世界有名的，她的爱心、她的衣着、她的气质，还有很高调从事慈善的事业，都是世人所欣赏的。不过令她非常失望的，戴安娜自己这样讲话，我丈夫在每方面都让我感到沮丧，每次当我抬起来要呼吸空气的时候，他都将我压下去。而皇室的传记者这样说，唯一能够减轻他痛苦的就是查理斯王子的爱，他非常想得到这份爱，但查理斯就是不爱他，最终使他陷入绝望。戴安娜生前一直都缺乏安全感，他说他自小就对弱小的人有一种亲切感，当他死后，他最亲密的弟弟史宾沙伯爵按照自己的梦境，将他的姐姐安置在一个人工造的小岛上，所有来探访的传媒就要在岸上停止步，只能够远远看到这个湖中心有一片的绿荫漂亮的地方，唯有他自己的家人可以上这个小岛。在这个岛的旁边放了一个戴安娜的纪念碑，上面刻住一段他自己的说话，讲到说，帮助这个社会最软弱无助的人是我最大的快乐，是我生活的内容，亦是命运的安排。遇到任何困难，只要你向我呼喊，无论我身在何处，都会向你飞奔而去。就在这个小岛上，戴安娜获得她一生所渴望的安宁与安全感。 一个满有爱心的传奇人物，戴安娜王妃，原来在她心底里面是这么缺乏爱，缺乏安全感。她对人生有很多期望，但有更多的失望。从她的人生，我们看到人的一生，无论任何一个人都不可以完全满足我们对爱与安全感的渴慕，就算是遇上真正的白马王子都不可以，唯有万王之王耶稣基督可以满足我们心里空洞对爱和安全感的渴求。从今天我们所研究的圣经人物拉结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拉结出生有很多优秀的特质，漂亮的外貌、身材、活泼的性格，但是在他的人性里面亦都有很多严重的缺点。有时我们可以从圣经的人物，特别是拉结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一段非常漂亮的开始，一见钟情。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会将所有经文读出，只是抽几段的圣经和大家一起去思想。漂亮的开始在创世纪29章讲到他的表哥雅各因为逃避哥哥以扫的追杀仇恨，所以雅各29章第9节说到雅各逃难来到舅父那里，雅各正和他们就是一班牧羊人说话的时候，拉结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因为那些羊是他牧放的。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结的羊群，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饮他母舅拉班的羊群，雅各和拉班亲嘴就放声而哭。雅各定睛一睇佢呢个表妹拉结，毫无疑问呢、这个就係一见钟情。而圣经形容拉结生得美貌俊秀，爱情故事从此开始。雅各睇到表妹非常情绪激动，因为自己嘅前途茫茫，内心一片嘅空虚，所以忍唔住就放声大哭啦。而雅各抵达哈兰同舅父住咗一个月之后，母舅拉班同佢商量谈判，双方都能够接受同意嘅公价。正系话雅各爱拉结，愿意为咗娶拉结而服侍舅父7年。他自己身无一文，没有任何的金银珠宝可以做聘金，所以用7年的薪水分期付款作为娶拉结的代价。拉结是一个被丈夫深爱的女人。29章第20节讲到话，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7年，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呢节经文形容得太美丽啦，将一个男人同一个女人嘅爱情描写得如此嘅深刻。而喺呢个漂亮嘅爱情故事背后，就系一个狡猾、奸诈、自私的舅父拉班。7年过了之后，洞房花烛夜的时候，狡猾的拉班临时调包，将自己的大女儿利结利雅取代了细女拉结。我认为利雅 好可能盖曾经暗恋雅各，亦同意父亲咁样嘅安排，所以喺嗰个洞房花烛夜嘅晚上就静静鸡粒声唔出，免得佢一开声嘅话就会露出马脚。而雅各亦都唔知道，原来与佢同房嗰个唔系拉结，而系拉结嘅家姐利雅。利雅费尽咗心机嚟换取呢段嘅婚姻，但系并不快乐。这个狡猾又贪婪的舅父拉班再次提出苛刻的要求，过了七年之后了，他叫雅各再为他工作七年，然后就可以同样享有他的细女拉结。舅父说，你为这个满了七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他服侍我七年。第三十节话到，雅各也与拉结同房，并且爱拉结胜似爱利雅，于是又服侍了拉班七年。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留意到在两姊妹当中，其实雅各深爱拉结远远超过利雅。然而是否表示拉结心满意足，感受到丈夫的爱呢？ Rachel 拉结有一个深爱她的丈夫，是否快乐，是否满足呢？不一定。我们继续再看下面的经文。爱情的争夺，前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创世纪三十章这段的经文。我们留意几节的圣经讲到，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作主呢？拉结说，有我的侍女皮拉在这里，你可以与他同房，使他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他也得孩子。两姊妹同婚一个丈夫，结果将人性最丑恶的一面完全暴露出来。圣经没有讲到话这两姊妹长大的时候是否姊妹情深，但是结婚之后明争暗斗。拉结的本性浮现出来了，见到姐姐利雅为雅各生儿育女，但是自己不能生育，就争风呷醋，妒火中烧之下，对雅各讲了打横来不合理的说话，挑战威逼他的丈夫雅各，说你给我生，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没错，生儿育女是丈夫和妻子两个人都有责任，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雅各对拉结那个专一的爱情，拉结是不体会不欣赏，他觉得自己没有生儿育女就是一个人生极大的遗憾，所以他变得越来越妒忌，越来越自私，发脾气，抱怨越来越野蛮。雅各再忍受不住了，所以在第二节讲，真是一语道破，讲出圣经里面好清楚的真理。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不是我，我岂能代替他作主呢？既然利雅和雅各可以生，所以这个问题很明显不是在乎雅各，是在乎拉结自己。 达唔到愿望，拉结非常痛苦。其实当我哋面对人生失望嘅时候，我哋可以有两个方向可以转。第一，转向神，向神求，倾心吐意，好似哈拿一样。当佢冇仔生嘅时候，向耶和华倾心吐意，后来耶和华答应佢，结果生咗撒母耳。雅各本身亦系，后来在雅伯道口将要重遇佢嘅哥哥以扫之前嗰个晚上，佢系雅各与神交力，并且知道与佢交力呢个天使并不是常人，于是用手抓住天使，凭信得了祝福，换了名字。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放手。但是当我们在人生的失望当中，有时我们会转向错误的方向，与人斗争，不择手段打横来。拉结与他的姐姐利亚斗争，不知足的拉结就是为了和利亚大家较长短，所以就用了当时很多妇女认为合理的方法，将自己的婢女毗拉就赐给雅各作为妾侍，代替自己去生仔。成功了，生一个，跟住再用同一个方法生第二个。在当时婢女所生的儿子就是归于主母主人的，即是这个老板娘的。所以拉结就为他婢女所生的仔改名叫做拿弗他利，那个意思就是相争。从这个名字我们看见拉结的斗争，勾心斗角，要和他的姐姐利亚一同去与雅各去争宠。拉结的嫉妒和不知足那个天性再次表露无遗了。后来当利亚的大仔流便，大约那时四五岁的时间，就和很多弟兄去摘田里面的蜂茄回来送给他的妈妈。拉结看了之后就眼红，自己亦都想要，因为当时的妇女迷信，认为食了蜂茄就容易怀孕。利亚当然不肯，所以拉结就跟他交换，说今晚雅各可以与你同寝，所以跟他交换了一些蜂茄。做这件事就看出拉结是几咁贪心和妒忌。最后神总算为拉结答应了他的要求，拉结生一个儿子。但是从他的名字当中看见拉结仍然是并不满足。那个仔他为他改名叫做约瑟，约瑟的意思就是增添，意思就是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即是说生一个太少了，不够啊，我姐姐四个啊，我只有一个啊，其他的婢女两个啊，两个我得一个，不够，不足，一个贪得无厌的女人。提摩太前书六章讲到，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其实拉结不单止有衣有食，还有一个深爱他的好老公，还有一个将来相当出色的仔约瑟，但不满足， 就是因为心里永不满足，所以他永不快乐。当时间再向前推移的时候，我们看见在创世纪31章，当雅各带着两个妻子、两个妾室要离开拉班，回到自己的家乡迦南地，当他们要起程回家的时候，创世纪31章19节说，当时拉班剪羊毛去了，拉结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很明显拉班并不敬畏耶和华，是仍然是拜偶像。但是临走的时候，拉结就顺手牵羊偷了一件不属于他的东西，就是他爸爸家中那个神像。就好像有少少我们中国人的观音一样，他们认为这个家里面的神像，哪一个人拥有这个神像就有权拥有所有的家产。所以拉结的贪婪再一次浮现出来。当离开爸爸的时候，因为觉得过去爸爸对他不住，好多他应该有的东西爸爸都欺骗了，所以临走的时候将神像偷走。并且当爸爸拉班追上来的时候， Rachel 拉结讲大话，坐在骆驼上边，而对爸爸讲话，因为月经不便所以不方便起身，结果就瞒骗了爸爸这个神像，永不满足，永远不够。在雅各和拉结一生的当中，其实当他们年纪渐长的时候，是否雅各因为拉结这个争宠而对拉结渐渐冷淡呢？但是从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看见雅各对拉结那个爱一直是没有冷淡过。事实上从很多的蛛丝马迹，我们发现雅各对拉结那个爱是至死不渝的。举例来讲，当他们一家人要再次和以扫这个带着仇恨的哥哥会面之前一个晚上，他们真是生死未卜啊，性命难保。因为以扫带着一大队的军兵跟住他后边，雅各知道明天当他们相遇的时候，究竟结果会如何真是不知道。所以当雅各要将他的家财产家人怎样分的时候，相当小心谨慎，一对一对礼物在前面，希望能够叫哥哥的心软化下来，而自己的家人自己带头行，跟住两个婢女，跟住是利亚和他的儿子，最后才是拉结与他的儿子。雅各虽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仍算是一个相当好的丈夫，对拉结是非常的爱护，虽然拉结并不是一个贤淑的妻子。从拉结的人生，似乎我们看见自己的影子。雅各其实爱拉结过于其他三个妻妾，但很可惜拉结从来不明白，从来没有领受，从来得不到。正如我们想得到神的爱，但是我们却是离弃神的话语，三心两意，我们一直觉得自己不配神的爱，亦都拒绝神的爱。神对我们的爱是毫无条件的，是无始无终的，是恒久忍耐的，又有恩慈的。我们只需要回应神的爱， 而不是努力去赚取已经属于我们的爱。很多基督徒都不明白，好像拉结一样，不断想去赚取我们已经得着的东西，结果从来没有享受过已经得着的爱。拉结不懂得体会雅各对他的爱，就是因为自己首先迟迟没有生孩子，后来得了一个孩子从来不满足，反而和他姐姐不断在斗争，达不到愿望，在痛苦失望之中，从来没有转向神，只是转向他的敌人，就是他的姐姐，不断斗争，结果自己不能够享受，亦都不想别人享受，争过你死我活，走在上帝的前头，爱是白白接受的，并不是明争暗斗赚取回来的。我们不能够用自己的努力去赚取神的爱，我们只能够回应神的爱。雅各对拉结的爱就是预表着上帝对我们无条件的爱。达到希望了，却是失望收场。我们跳到创世纪第35章，讲到说，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弗他还有一段路程，拉结临产甚是艰难，正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要得一个儿子了，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俄利，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拉结死了，葬在以弗他的路旁，以弗他就是伯利恒。雅各和他的家人回到应许之地，在这个路程当中，拉结因为难产而死亡，断气之前为他将要生这个孩子改个名叫做便俄利，意思就是忧伤之子。但是雅各不同意妻子改这个名，他对这个出生的婴孩有另一个的眼光，所以改了他的名叫做便雅悯，即是我的右手。从两个的名字看到两个的人生观，拉结一个悲观的人生观，为他自己的仔改名，说是我忧愁的儿子，反映出拉结一生忧愁，到死也忧愁。但是雅各从你的眼光去看，没错，因为这个仔的出生，妈妈去世，但是他不是再看过去，而是看将来，改名这个仔叫做便雅悯，我的右手，即是说强壮的膀臂。很多时候我们对事情的看法，就决定了究竟我们是忍受人生还是享受人生。我们在主后里面曾经讲到一本书， Attitude Decides Your Altitude， 你的态度决定你的高度。雅各和拉结对这个仔有不同的看法，虽然拉结个人有缺点，他的生活亦都不愉快，但是他的仔约瑟带给他一点点的希望。当拉结去世之后，约瑟仍然是年幼，长大之后成为杰出的属灵领袖。后来神就是藉着约瑟拯救了以色列雅各整个民族，在埃及里面能够继续发扬光大。 当拉结生第一个仔约瑟嘅时候，佢期望神啊，求你再俾我一个儿子。神答应佢呢个请求，但付上极大嘅代价，系相当讽刺嘅。因为就多年之前曾经同佢个老公喺度闹交时候话：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结果应许实现啦。生第二个仔嘅时候，神给佢孩子，神亦答应佢当时嘅应许，拉结就死了，丧生咗生命，孩子却活落嚟。佢哋将拉结葬在伯利恒，即系耶路撒冷嘅路旁。由伯利恒到耶路撒冷呢条途中嘅路旁，我哋见到佢孤单嘅坟墓，成为一个永不满足嘅标记。然而从圣经嘅记载里面，我哋睇见佢嘅丈夫雅各喺拉结死后仍然对佢念念不忘啊！这个爱并唔单止系曾经拥有啊！可以话得是天长地久的。当雅各147岁临终的时候，在埃及召集所有的儿子们为他们祝福的时候，对他们的仔这样说：只要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结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其实雅各对拉结那个爱一生都没有改变过，但是对拉结有什么好处呢？他从来没有享受过，不知捉过一条的恶虫不断在搅扰拉结，使他们没有办法欣赏，亦都难了别人去欣赏他、喜欢他，使到他的丈夫不能够享受到他的爱。拉结就是将自己封锁在一个孤独的世界里面。后来当雅各离世的时候，吩咐他的儿子们，当他死后叫儿子将自己葬在麦比拉田间祖先的坟墓那里，亦是姐姐利亚的坟墓那里，跟亚伯拉罕、撒拉、以撒、利伯加、雅各和利亚同葬，而只有拉结孤单的坟墓立在郊野的路上。我们总结拉结的一生，虽然他是美貌可爱活泼，深得丈夫的一生去爱他，但是他比自己的自私好像一个 ice cube 冰团一样重重包围住他性格中所渴慕的爱以及安全感，从来得不到。虽然她的丈夫雅各灵命不断成长，尤其是与天使摔跤得了祝福换了名节，然而拉结她的灵命没有更新，并没有心意更新而变化。拉结和雅各多年的婚姻并没有好像雅各一样越来越亲近神，反而他的生命变得非常的可怜和贫乏。如果拉结他的内心培养内在美，好像他外表一样那么美丽，他的人生将会何等的多姿多彩呢？弟兄姊妹，戴安娜王妃的丈夫不爱他，失望而离世，拉结的丈夫深爱他，同样失望离世。 事实上，人生无论是白马王子或者是以色列，都不能够满足我们内心对爱与安全感的渴望。唯有神的儿子、万王之王、基督耶稣，才能够填补我们心里面那个空虚。拉结的情况就是不是你与我的写照呢？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快乐与否，不是在乎我们外在的环境，而是在乎我们内在的心境。大卫在诗篇十六篇这样讲话：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弟兄姊妹，你的人生有没有失望？你的人生希望放在哪里呢？放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就算你至爱的人身上，很可能都会令你失望。唯有将你的盼望放在主的身上，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爱与安全感。请我们同心祈祷。主耶稣，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但愿我们的眼睛转眼仰望耶稣，但愿我们因你得着满足。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